耶稣啊，但你的弟弟信耶稣，我的妹妹信耶稣，我的姐姐信耶稣，一个一个信耶稣。现在呢，我跟我的一个弟弟都是牧师，我另外一个也是牧师啊，他肯定去非洲传道，这样子啊，当然奇妙的事情。这个都是神的安排啊，你
靠
这个做
你们要搞
的
就
干儿子，你可以去选的。我看这个啊。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他，要他做我的干儿子。那这个我个人很爱，我喜欢做我的干女儿。干儿子、干女儿可以选的，有没有？父母能够选吗？干爹、干妈大概也可以选，真爸、真妈不能选，是吧？你都没办法选择，生来就这样了，对不对？好像我一样，我没办法选择的。我一生跟着我妈，我做了我妈的儿子，不是我选的，是上帝选定的，不是你选的。要你照着妈妈的这个妈妈这个女儿的家，你知道我可以信耶稣，我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说你今天蒙恩得救，你记得这是天上来祭，用他的办法把你拯到了基督救恩的里面。第二个事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2000年前已经预备好了。有时候你不明白啊，怎么预备好呢？耶稣基督是神的。成为主人，各位，你不要搞错，你们一说，哎呀，我们不说，我就说，哎，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们做不了主子呢，对不对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全世界都公认主子是万世师表，是不是啊？那么45经就真的是很有名的经典。那为什么要耶稣呢？这个耶稣很好，但是我们有夫子，有牧子啊，啊，有道家啊，有很多的基督的，啊，叫我们做好人的。各位，耶稣不是那个好人。耶稣只是好人的话，就没有什么奇怪。耶稣是神，成为人，并且在旧约中，耶稣还没有发生之前，耶稣来之前，旧约里面不同的书，神透过先知，通过很多物件、很多事件，来已经不断的预言将来有一位神所差派的救主为人类来去拯救。以致他一出现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他的言谈完全应验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他出生的地方同贞于玛利亚所生，哦，那么他种种的这个所做的事情，钉十字架、流血等等，都已经在旧约里面讲得一清二楚。所以呢，耶稣来2000年前，时间到了，要成为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并且为我们死。所以这个礼物呢，已经准备好了。一定准备好，这个礼物呢，就已经呢送到你家门口，家的门口。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圣诞节，你出门了，你的朋友送给你礼物，那么邮差呢就已经送在门口，对不对？因为你不在嘛，对不对？美国的好处这样子啊，这你家里见到他，都是很诚实、很少靠别的东西啊，这样子啊。你放在门口放几天都没人拿，那个礼物呢已经送到你的门口。很可惜呢，我们都没有把这个礼物呢。接到新的里面，接受耶稣啊！我们都来听听啊，来，但是你有没有打开门？打开门，把这个礼物接到你心灵的里面，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的那个瓶子，我们那个连起来的瓶盖子，那个瓶盖子是空的。很多人就不明白说，我怎么接受耶稣呢？啊，我怎么做才能够接受耶稣呢？各位，你不要想得太复杂，你所需要做的是一个对神一个很简单的意志的一个决定。意志上的决定，就好像一个空瓶子放在水里面，放在水里面，然后你打开那个瓶的盖子，水呢就很自然的进去。那么上帝充满整个的宇宙世界，当你打开你的心门的时候，他也会进去做你的神，做你的救主。啊，你说怎么进去？你不需要烦。这个事情，这个机制，这个 mechanism， 你不需要头发，你不需要留言，你所需要做的事情，打开你的新的瓶盖，神好像水一样，就会进到你生命的当中，神会做到的工作，你不需要太明白他要做的事，他要做的事就是这样的事啊。各位，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已经做了，那么第三方面呢？耶稣已经定时之家，这个门口呢，这个礼物放在你的门口。那问题是这样子啊，上帝已经千方百计安排这个礼物，啊，安排基督也安排人呢，让你看见这个礼物。现在就是说，你有没有把这个礼物借来？不但你借来， 有些人是借来的，但是呢，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礼物。有没有这几个呢？礼物放进来，没有打开过，没有享用过，放在那地方好几年，然后呢，都搞到 sale 把它卖掉了，没用过嘛，这样子啊。各位，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子。那么，上帝为他预备了礼物、计划，预备耶稣，也预备环境，让他接受这个礼物。但是呢，有人接受耶稣了，也接受了，但是他不明白这个礼物的那个宝贵是什么，没有接受那个礼物里面的宝贵，没有享受耶稣，没有享受基督，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位圣灵呢，当我们信主之后呢，这个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那么你怎么叫你重生呢？你怎么叫你重生呢？那么有几个证据啊。第一个啊，一个重生的人啊，一个重生，你怎么叫你重生呢？啊，我知道信耶稣，可能我签个字，我信耶稣的签那个卡，大概你知道。但是在我主观的里面，我怎么知道是说我已经重生呢？重生之后有什么感觉呢？有什么表现呢？有什么反应呢？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第一个反应，一个重生的人，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神的爱，
太犀利，
对神的爱有反应。我们做传道的人，常常去进入人的生命的阶段里面，有时候是帮助他，有时候是同情他。比如说，我也看过有一些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几个月出生几个月，就是有问题，那么最后呢就走了啊。我看见的是妈妈抱着一个婴孩，已经过世了，婴孩啊死婴啊。哎呀，痛心啊，哎，难过啊，痛苦啊！虽然只是几个月的生命，但是呢，妈妈痛苦的不得了，就不断的抱他、拥抱他，还吻他，去 kiss 他，吻他。但是你看见什么呢？那个孩子给妈妈的爱包围，但是呢，他没有反应，他没有反应，因为他是没有生命的，好像所以呢，我们在死的状态里面，对母亲的爱没办法有反应。相反来说呢，当我们重生之后啊。但是这是个婴孩啊，很奇怪的，你抱他，他就哭啊，几个月而已，妈妈一抱他就哭，为什么呢？啊，闻到妈妈的特别的味道啊，那么妈妈心跳声啊，都瞪着，你知道吗？那个孩子啊，那小 baby 一听见妈妈的心跳的声，抱在怀里面，他都很有安全感，他都不哭了，有没有啊？他对母亲的爱有反应啊，所以呢，当一个人呢重生之后。他就对神的爱呢，就立刻有反应。他对神的爱有反应了啊！他处处都看见神的爱啊。那么，好像呢啊，这个也啊，好像我们看见唱歌嘛，野地的花，对不对？天空的飞鸟啊，哇！以前我们来到这个，在出到野外，看看这个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你的觉得只是说，哎呀，现在这个环境太好了，你没有想到说。这些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一个人啊，他看见他重生之后，他就认识神的爱，他对神的爱有反应，并且呢，他开始意识到啊，这是神的爱的一个表彰。野地的花真是漂亮，好像神用这个花来告诉我说他在爱我啊。啊，看见朋友啊，朋友的爱，有时候我说哎呀，这个还没进入之前，我哎呀，我这个朋友对我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啊，我对他不错，所以他对我不错。我们总是说，有时候碰到很好的这个运气啊，哎呀，我的命更好，我的命更好，运气很好，好，我的命很好，我命大，等等等等，没有想到这个就是神特别的眷顾。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不是我命好，不是我命大，是神的眷顾，是神那个无缘无故的爱来到我的身上，所以你开始对神的爱有反应。不但是这样子哦，你对神的话也有反应啊。这一点呢，很近。以前呢，我们呢就是对圣经的态度，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啊，不是说不尊敬，但是呢，我们就看圣经，就好像看一部西方的一个宗教经典一样。这个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嘛，啊，这是西方人的圣经嘛。或者说，哎呀，里面都是神话故事。不过，我们中国人也有神话故事，好像《封神榜》啊，好像《山海经》啊， 所以这是明珠啊，对不对？所以呢，圣经也是他们的明珠啊，是这个态度。好，那么有些人觉得圣经这很好，这一本的这个道德的书啊，里面的神迹是不可信的，但是神迹里面的那个道德的教训是非常好的。有人是这样子来去理解圣经。不过当我们这个信了主之后，你会发现呢，你对圣经的态度就不一样，你对圣经态度不一样。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的啊，听到的时候，你深深感受到神在向你来去说话，神向你来去说话，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以前呢，就是说，哎呀，就是听到这个人讲的不错。当你会
很多
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什么
小事的态度，
向你来去说话，你甚至会在各处啊，神用圣经向你说话，神用讲道那个传道的讲道向你说话，甚至有时候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心啊，也在很暗暗的甚至很提醒你，神在向你说话。岂不是一首歌叫做啊？虽不见你，呼不到你，但是什么呢？但是我知道你正在对我地，对不对？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地。虽不见你，呼不到你，但是我知道你正在向我低声的来对说话。哎呀，以前都没有听见神的话的，现在你跟神的电波通了，你会发现神在各个环境用圣经，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甚至弟兄姐妹跟你谈话的时候，你在谈话当中，你觉得不是在跟谈话，神通过这个谈话来，你说是谁呢？来给我一个保证呢？来给我一个安慰呢？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他的。你会知道说，这个来源是来自神，这个是对神的啊反应不一样的啊，对神的爱有反应呢？对神的话有反应呢，还对神的手呢有反应。神的手，以前我们很多话语啊，这个很多话语非常非常的这个容易放不开啊，睡不着啊，很奇怪，人穷的时候啊很少失眠啊，这有钱做的失眠，有钱做的睡不着，哎呀，这个股票怎么办啊？哎呀，我的房价怎么办呀？哎呀，我们的什么共同基金怎么办呢？啊，都是反正是什么，以前什么都没有的，光棍一条，什么也不管，是不是？有了就烦了啊。那个没有老公的时候就烦，没有老公是吗？有了老公之后呢更烦啊，你的老公不好看的，不好看的时候呢，你也烦，也不好看。你的老公太帅了，也更烦。哎呀，别的女的再看多一眼，你的心里面都跳出来了，是吧？整天在催促我，是不是啊？灌醋我这样。我认识一位女士，真的，她告诉我，她亲口告诉我，她每天她老公下班之后，都跑到她的车子，就去检查她的那个司机位旁边那个位，那个安全带上面有没有女人的相片。喂，每天都闻的像狗一样的，从头闻到尾这样，还想登记一下她老公今天去，因为他开那个车，他上班大概25里，我说超过25里的话，他问说为什么今天30里？那个拜拜 ，Where to go？Where to go？ 你去了哪？都问了审判他，啊，老公去了跟朋友去了喝个啤酒，他都不放过他，你去哪里？跟谁？告诉我。他的电话给他，告诉我，他整天都在烦这些东西，你知道吗？都怕老婆失去他的老公啊！当然这是很极端、很极端的例子啊！有时候是儿子，对不对啊？我们很多烦恼啊！我们说什么？有时候，哎呀，我们第一个就是啊，这个读书的时候怕毕业不了，毕业之后呢，也怕找事找不到事，找到事以后呢，也怕失去了工作，对不对啊？也怕 lay off， 对不对啊？那么有家庭呢，又怕没有儿子；那么又有儿子呢，又怕这孩子会变坏啊。老师说变坏的话，也怕他影响别人，使到别人变坏啊。那么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也没有女朋友，你也担忧。他有女朋友的话，男朋友的话，你也担忧。这个是什么人啊？这样子啊，我们都是一生一世在挂念。各位，我不是说 正常的贯管安排，啊，理性的计划安排也是对的，啊，基督徒不是那个傻瓜，你知道吗？但是一条线超过之后，一定到了病态，你知道吗？一定到了病态，什么叫病态？有些人就是什么都有控制，什么都知道，稍微不听他的话，稍微不顺他的意呢，他就觉得失控一样，都跟你过不去，啊，都跟你过不去。他就是用很多，有些的婆婆就是用这事情呢，就来去衡量一下，到底呢儿子爱老婆了还是爱妈妈这样子啊？我给大家推荐啊，比如说，哎呀，这个酱油不好吃，哎呀，你从小的时候不吃这个酱油的啊，那么就叫老公叫什么叫换酱油吧，这个老婆用这个酱油是不好的。那么他用这个事情来判断一下，到底他的儿子现在是爱妈妈呢，还是爱他的老婆？如果是他继续用那个酱油的话，就是爱老婆不爱妈妈，不下来。除非他换过来用我所说的，从小就吃这个酱油的，一直吃这个酱油大的人，就等于说他还是爱的，无理取闹，你知道吗？这种，各位，你怎么会爱那个呢？你没有平衡，为什么呢？这种隐藏在心里面的控制，他摄去那种的心理，用这些脏浊的事情来去表达出来，你知道吧？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人嘛，因为你没有上帝，上帝的保住，啊，都给你保住，你要保都保不住，啊，平安啊，是吧？啊，我们中国人也看风水，有没有看风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风水。我有没有？你有没有看？你看过墙上没有那个相师告诉你说你过不了六十，啊，你过不了七十。我的岳父啊，年轻的时候看墙，人家告诉他过不了六十，啊，所以呢，他就59岁移民，离开那个地方，他以为说就离开一下就怎么样的，结果呢，他现在活到80岁。已经84岁，84岁，还每天上班，每天都上回这工厂上班。我岳父，所以呢，很多风险的问题。那么，你记得这事情啊？各位有读过一段圣经关于耶稣平静风浪的，你举个手，记不记得？有吗？记得吗？不讲了啊，耶稣平静风浪。那么耶稣有一次啊，跟他的门徒渡河，遇见风浪。我很简单说一说，耶稣就站起来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呢，风浪就平静了。然后呢，门徒就说一句话，他说：“这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这个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各位，这句话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吧。风就是风嘛，海就是水，连风水都听从他了。我是真的有风水的话，我是真的有风水的话，各位连风水都听懂了，我是真的有的话。哎呀，你们真的有我，我这个命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命是这样子的。啊，那个相师告诉我，我过不了70，我不会65。各位，耶稣说什么呢？复活在人，生命也在人，啊，生命在神的手中。圣经什么？你这一次还没有过的一天，都写在。生命册上，是不是？所以你的生命的长短不在某某人的身上，也不在某某上司的身上，而在你的身上，也把你的心经放在他身上。有一个风水师哈，他说一句话，后来他信这个风水师很有钱，后来他信，他说什么呢？他说罗氏你看风水，他说的不是我说的，这个风水师他说罗氏呢风水不灵的话。不灵的话，你这是亏1000块。他说，因为看风水很贵的，这10万块，有时几十万块，有时上亿的，你知道吗？看风水，香港有些人病，有钱人病，请三个和尚去医院道场念经求寿，一次10万块美金，10万块，三个高僧去医院。在你病房上面替你念经求寿，这个费用10万块美，11万美金，不是10万，11万美金，多少人去付你账啊？好贵的这样子啊！所以香港那些的风水师啊，一尊和尚赚大钱，对不起，这里没有和尚的啊。 那么赚大钱，你知道吗？当然我讲的，我不是说佛教不是坏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有一些是这样，我不是全部是这样，各位注意，不要透过我的话去宣传啊，是有这个情况。那么所以呢，这个风水师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说不灵的话，我这个风水师不灵的话，你最多亏一千块。他说罗是灵的话，你会什么呢？你连永生都被亏进去，因为可能邪灵会给你好像灵验一点点的东西，但是呢，就让你整个生命都吸进去了，有下下就跟随他呀，师傅啊，师傅，师傅你讲什么，你讲什么，你要什么都给你。结果呢，他说什么？罗是真的稍微灵一些给你看一看的话，一个甜头给你看一看，你不单只 你不灵的话，这就几千块。你灵的话，你命都没有了，你属灵的生命都没有，因为呢，你信他的话，你就不能相信耶稣，你的心就麻木了，你知道吗？都没办法看见真光，你给黑暗包围住，你看不见真光。这是这个风水师所说的话。后来他自己进了耶稣，洗礼了，他洗礼了这个风水师，很有名的风水师。所以呢，我们这类的事情，哦，原来是啊，原来到我们信主之后，啊，神这样子来去。有圣灵的反应，对神的爱有反应，我们对神的手有反应啊，这个相信神的依靠，我专心的依靠神。因此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啊，神不要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啊，前面呢，说你不要去找人问一下，我到底前面路怎么去走。但这个事情严重要知道是什么，我知道谁掌管。你不是不都唱的啊？我不知一天的道路，对不对啊？每一天只为赴我，对不对啊？我不知明天的太阳，但我知啊，谁掌管明天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我也知他带领了前面的道路。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这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另外呢？这件事情，它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去工作。各位，现在你记住了，你成为神的儿女很好啊，你领受那么多的祝福，神爱你啊，神也用他的话语给你啊，神的手呢也给你依靠他来帮助你啊，牵引你走前面的道路，都是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福分，神为你做的事情，神要给你的祝福。不过神的工作呢，不是停在这个地方，因为停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基督教呢跟拜菩萨差不多，你知道吗？都是求神拜佛嘛，对不对？哎呀，求恩典啊，求祝福啊，都是福气的啊。今天你福气给我就敬你，你不给我福气我就拒绝你。那跟菩萨一样，你知道吗？这个叫拜菩萨式的基督教，不是圣经所讲的基督教。原来呢，神不单只是说为你工作，把祝福要给你，他要继续的这件事情，他要在你身上来去工作。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要用你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再说一遍啊，神祝福你啊，把福气给你，然后神就通过你把祝福留到别人的身上啊。罗圣灵只是一个，只要祝福不流出去的话，就好像中东以色列地有一个海叫做死海，有没有？对不对？这个什么叫死海呢？这个死海就贴这个湖了，水呢进来，但是它没有注入了，所以一直蒸发，那些水呢就咸得不得了。里面都没有生物的，哇，那个都是死呀，英文叫 Dead Sea， 有没有？死海。神不要我们做死海，神要我们做活水的江，有进的就有出啊，有进有出的湖啊，才会有生命啊，你才看见很多生命在里面滋生，非常漂亮的一个湖，有进有出，有进有出，有进不出的话就是死海。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做死海的生命，是个活水江河的这个生命。好，因此呢，神要通过你去祝福别人，因此呢，他是要在你生命当中来去塑造，来去帮助你啊，让你来去成长，来塑造你。他怎么塑造你呢？他有很多办法来塑造我。基本上来说呢，有三件事情塑造。第一件事情啊，他用他的爱呢。来去塑造你，用他的爱来去塑造你。我们对爱不太了解， 有时候呢，神用他的爱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你以前对人的爱呢，是一种人的爱，不是神的爱。神来用他神圣的爱来去爱你，你才明白什么叫做爱。不是我不听不明白，什么叫听不明白是神圣的爱跟人的爱的。各位，很简单来说，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不是？但是他们明白，神圣的爱就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今天对人的爱都是什么？都是有缘有故的。哎呀，我爱他，不好意思不爱他啊，因为他爱着我啊，是不是？都是有交换性的，有条件性的。神的爱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举个例子，我很多年前在菲律宾，我有一次去读书啊，有一个美国教授到菲律宾去开课，我去听了。他是每个礼拜一次，那么我记得那一次滂沱大雨，哇，这菲律宾的雨水是非常厉害的，不像多伦多，一下雨，整个城市都淹水，你知道吗？啊，所以呢，车子走得特别慢。我记得那天滂沱大雨。出门之前又遇到一个电话，这读者是拖拖拉拉，迟到45分钟。我进到教室里面，我的同学都已经到齐了，那同学都是传道人，都是牧师。那么我就打算是安安静静找到我的位置就坐下来就好了嘛，是不是？结果呢，我还没有进到这个我的位置的时候，还站在教室中间的时候，那个教授忽然间停了他的课，他说：“我们的学校最近一条新的规矩。”用来去惩罚那些迟到的学生，我知道了。哎呀，我说这个教授什么人呢？这样子，当众这样就把我显出来，说我迟到，非常非常的尴尬 ，embarrassing。你是牧师还迟大到45分钟？他说我们学校要惩罚这些的迟到的学生，我心里面就点了半截啊。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们怎么惩罚他呢？然后他拿着一本书。很大的书，不是那么小的书，很大的。这本书呢，其实呢是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很特别的圣经，它呢周边是很宽的，用来给传道人呢写笔记，不是一个普通的圣经。你们用的圣经的那个边旁边没有白的那个空位，我这本圣经是有专门给传道人一面读圣经，要把笔记写在旁边，知道？啊，是一本很特别的圣经，在普通的书店买不到，是美国运去的。那么他说我们怎么惩罚他们这些迟到的人呢？就是把这本圣经免费送给他们，这是你的圣经，这样。我难道很奇怪，明明说要罚我，为什么送我圣经呢？这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第一个想每一个同学已经得到一本，这本讲的都是我的。不过呢，他不轻易要给我掉了，吓我一跳。那我以为是受惩罚，其实得礼物，以为我他这是跟我开玩笑，老外很喜欢开玩笑，他们要对你好还是要罚你？所以呢，就这样子呢，我拿到证件的时候，我说：“哎呀，黎明说要罚我，我是罪该万死啊，我迟到啊，这样子啊，只有一步啊，这样子啊。”结果呢，不但是没有死，还得到了礼物，我就立刻想到《约翰福音》3:16：“无知灭亡，反得永生。”不应该承受的爱竟然得到。我们现在给人的爱都是觉得，英文说 he deserves， 对不对？他配得我对他爱，他太好太乖了，哎呀，真是有礼貌又相近又有礼貌，品格又好，我给他礼物。但是这个是人的爱，我不是不好，我只能够说是人的爱。圣经说什么呢？当我们人啊还做罪人的时候，神都基督都为我们死，是不是？神的爱都在此向我们显，所以呢，神都这样子来爱我们。那么你知道，我们就可以在他爱里面来去成长。但我们进了教会之后我们虽然是说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软弱的，有时候也失败啊。那么我们就不好意思再看上帝，我们就不好意思祷告，因为祷告都碰见上帝了，对不对？所以最好不祷告，一祷告就看到上帝。不知道讲什么话，知道我这个人。但是神这个人很怜悯我，虽然我们离弃上帝，常常离弃他，甚至背叛他，但是他的怜悯还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什么呢？无条件的爱，无缘无故的爱。不但是这样子啊，他也用他的话来去帮助我们啊，他用他的话来去养活我们。所以呢，我们来看见这个，我们怎么去成长呢？能用他的话使到我们来去成长。讲到这个话的时候呢，啊，读圣经，各位读圣经呢，我今天不开课，我可以开很多堂课来教各位读圣经。不过我现在调整各位的态度，因为这个态度搞不正的话，你读一百遍也读不出什么东西。真的，各位，这几句话很重要，改变你的一生。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有基本上有三个很重要的态度。第一个态度，你需要用理性来去思考。我说思考，理性思考，你不能不读啊，这个上文下理，前前后后，时间对不对？什么事情为什么做事，这个都要思考，理性思考。有些人说，哎呀，圣经不能用理性的，用灵性的，各位太高超了，这句话太高超了啊！我等一下解释什么叫灵性读经。不过这件事情，你起码翻开的时候，你起码用理性去思考。圣经不是没有理性的，圣经是不单指理性而已。我再讲一遍，圣经不是不讲理性，圣经是讲超越理性的事情，不是反理性，是超理性。我再讲一遍了，不是反理性，是超理性。好，用理性去思考。第二方面，不但是理性去思考，你用信心来去接受，啊，信心来去接受。因为很多时候说，哎呀，我要把圣经把我当成接受去实行啊。各位，你没办法，你没办法，啊，就好像一只的很简单的单细胞的生物，好像一个水里面一个小小的，我们以前草履虫啊，一些什么啊，小一个单细胞的动物，你教他怎样去理解人的身体那么复杂的结构，他没办法明白，因为他整个的身体只有一个细胞，我们就是单细胞动物，有没有？这个单细胞动物怎么能了解人那么复杂的脑细胞、眼睛细胞、皮肤细胞、骨络、肠子、心肝脾肺肾，他怎么了解？没办法。我们对上帝的分别啊，不是程度而已。你再我再讲一遍，哎呀，人怎么跟神比啊？但是我们告诉太多了，各位，我们是程度了来去思考。人跟神呢，不是程度的问题，你知道吗？是另类的问题，是另外一种的状态。我们尝试程度去了解上帝。哎呀，我的 IQ 是150，大概上帝是1500，搞错了。上帝不是1500，不是程度，啊，是种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信心来去接受，你不一定完全去明白。第三件事情啊，用实行来去了解。第一个，用理性去思考；第二件事情，用信心去接受，先接受，顺服他。第三件事情，你用实行来去了解。你不行就不了解啊，好像我们圣经说什么呢？你要为恨你的人祷告祝福，我不咒诅他已经就当是开大恩给他，你还要我给他祝福，这是不好，很奇妙啊！现在你有些人伤害过你，有没有伤害过你？有，不止一个人不是。这个人在哪里？在我这里，在你这里多久了？20年了。我把他锁在我的心牢当中，我不放他走，我一定要恨到他为止，啊，恨到我死为止，还是他死为止，要这样。我不能放过他，他对我的伤害太大。你不知道你，你不是我，你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我当然不是你。这个人对我的伤害太大，甚至说你要为伤害你的、为你的仇敌来祷告，你不能接受。怎么可能呢？我怎可能会为他祷告？但是呢，你用信心来去接受，你就发现你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很难过，很难做这个事情。不过呢，你一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哎呦，你的心就好像就很释放了。其实不是他被捆绑，是你被捆绑，你知道吗？ 也是给你的恨来去捆绑。虽然你把它放在你心房里面，守在你心里面很多年，但是被捆绑那个不是他自己耶，他都自由自在，你知道，只有你不自由自在，是你不自由自在，他非常快乐，你知道吗？虽然你恨他，但是他非常感快乐，是你自己不快乐，你要得到释放。那我怎么能够啊？真的吗？真的吗？用信心去接受这个话，为你的仇敌祷告，为伤害你的人祷告，为伤害过你的人来去祝福。然后你就发现你更紧的时候，后来我站在这个地方，不远处他跟你很好，很奇妙的，他来到你面前向你低头，你也不是要求他的，神就用一些环境让他带到你的面前来跟你道歉也好，来跟你讨和解也好，和好如初也好，很奇妙啊！你就发现神的话真是对的，你用遵行神的话来去了解神的话。这个我们在一般用读科工的啊，用这个逻辑分析不了啊，你这是分析不了的，因为这是属灵的世界，你分析不了。所以呢，神用什么来去帮助我们成长？神用他不是人间的爱来爱你。另外他用神的他的话来去建造你。第三件事情，神也会用劝诫来去使得你成长，用劝诫使得你成长。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常说一句话，人呢需要三种的能力。第一种能力是反省的能力，反省我做错事情，我反省，你知道吗？但是很可惜，有些人不会反省，有些人不愿意反省，你知道吗？如果是你没有这种反省能力的话，你需要第二种能力，叫做聆听的能力。聆听啊，人家讲告诉你，哎，你不对了，你搞错了，你的态度不好，你有问题，人家告诉你，你要聆听。如果你聆听能力都没有的话，你需要第三种能力，这个能力叫受苦的能力。你要么你做反省，要么呢你做聆听。你聆听都不听的话，受苦的能力来了，苦难就来了，问题就来了。你要在苦难当中才知道说，哎呀，我听见了，我知道错了。各位，所以呢，神也会啊，你知道。大卫有两个好朋友，第一个朋友都是好朋友，一个叫约拿单，你知道吗？约拿单是大卫是扫罗的儿子，对不对？那么这个扫罗的儿子很爱大卫，甚至为大卫舍命的人。有另外一个人呢，大卫做错了事情之后，他直接跟大卫对话，叫什么名字？拿单，对啊，这个约拿单，这个拿单。那个叫 Nathan， 那个叫 Jonathan。 你生命当中都需要这两种，一种人爱你爱到要死，另外一种也是爱你，不过他向你说诚实的话，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什么，我们就看见这个是神要调度我，所以神用他的爱来去塑造我，用他的话来塑造我，用一些的劝诫来去塑造我。那还有呢，用环境的一个试验来去塑造我。这是今天刚才早上我所说的，神有时候用我一些的打击一些的打击就好像这个葡萄树主耶稣说什么呢？凡属我结果子的，我把它修理干净，使它结果更多对不对？你结果的，主耶稣还要修理一下，使你果子结得更多。所以神有时候用环境不顺的环境提醒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各位，这个什么呢？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去做工。第二个事情，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说，神为你做工，为你死，选召你，护照你让你成为他的儿女。第二个事情，你成为他儿女之后，他用千般的办法，用环境，用试炼，用他的话，用他的爱，用你的朋友，各方各面来调度你，就好像一块大理石一样。大理石，每一个人看都看不出什么，但是神一看的话，他说我可以从这块大石头里面能够调度出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石像。因为他看见基督的荣美，经过这次试炼， 会彰显出来。然后呢，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成为别人圣灵的祝福。第三件事情，这个是神为你做工；第二呢，神在你身上做工 ，He works in you。第三件事情 ，He works through you。他要通过你来祝福别人。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我要叫我要赐福给你，然后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万国万民都要因为你跟你的后裔来。怎么去祝福神？怎么去祝福我们呢？神怎么样来去使用我们来去祝福别人呢？神用三个事情，第一个是用着你的好见证，你的好行为来去祝福别人，好见证，好行为。早上的时候跟那一座的同工那个弟兄姐妹来交谈，他们问什么叫侍奉？我很简单的说，什么叫侍奉？侍奉不是一定是教会里面一个人，不一定你的工作。侍奉什么？侍奉是你为主耶稣的荣耀所做的事情，无论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无论是共同的生活，无论是世俗的生活，只要是为主的，这个就是侍奉。好像什么呢？好像比如说我的脾气相当大，相当大。以前我发脾气，等于是吃饭了，每天都吃饭，每天发脾气。餐餐发脾气，餐餐吃饭，好像很习惯。发完脾气也没有什么良心的责备的，因为我一生一世的打都这样子。我不要人亏我，我宁愿我亏别人一生。所以呢，有些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信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圣灵提醒你说，你要学习主耶稣的，就是什么？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子。要背我的歌，对不对？要不我的学我的样子，我心里面柔和谦卑，脾气都跟柔和谦卑对应。所以呢，你信主以后，你就发现说，哎呀，我以前脾气那么大，现在我发脾气，人家看不出我像耶稣，因为耶稣温柔谦卑，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要像耶稣，我就忍住我的脾气，我要改善我的脾气。所以呢，人家冲撞你的时候呢，你就把口水一吞就过去。这样子啊，我就会让你帮助。这样子的话，那么那个看见的人啊，经过一段时间，我在说，经过一段时间，不是一次，一段时间，他会发现说，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他也有兴趣来接受耶稣，起码他们把这基督教开始，这个就是事工，见证，见证。以前有一个。而这个牧师啊，真的是挺有家庭院。他上去之后跟一位女士，我说：“那女士，姓彭总吗？”“是是，我是第一次来的啊。”“你为谁介绍你来的？”他说：“没有人介绍，我是好奇要来，好奇心啊。”“你怎么好奇呢？”“那是因为你的会友一些特别的一些的行为，使到我对你的信仰很好奇。到底你教会怎么样去教？”他觉得很好奇，他说：“牧师说。”这位女士，麻烦你讲清楚一点啊！我这位的会友怎么样？实际上你对信仰很好奇。他说我是一个在电视台上班的一个雇员。有一次呢，我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罪，一件愚蠢的错，准备要被炒鱿鱼。结果呢，我这个上司就是你的会友，竟然向我的大老板，就是他的老板，我的大老板就是他老板求情的时候说：“哎。”这个错我也有，若是我给他多一点训练，若是我给他多一点指导，若是我给他多一点建议啊，他自己会犯这个错误，是不是可以给你们点机会？这个求情，听到了他当然，你是他的上司，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所以呢，就因为他的求情呢，就原谅这个人了。那么那个问题在哪里呢？通常啊，若是说你的老板像会。替你求情，就是说，哎呀，他是新来的，哎呀，他什么不懂了，给他个机会了，这样子，最多这样子，都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替你说话，他不是说，哎呀，他不懂啊，他没有经验啊，什么？他把他的问题都背在自己的身上，你知道吗？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这个才奇怪呢。那么，所以我又继续问他说，你为什么做这点事情呢？为什么用这个办法来求情呢？啊，他说。说我做什么呢？他说：“你为什么替我背这个黑锅？你 英文叫什么 ？Why you took my blame？Why you took my blame？ 你为什么愿意替我背这个黑锅？那个人说什么？他说没有了，我这应该做，不是应该做的，一定有原因。他说我这个问的话，我告诉你原因。2000年前，耶稣基督生的儿子，本来没有罪，因为我的罪，他替我背了个大黑锅。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人类背黑锅，你知道吗？这个叫钉十字架，这个叫十字架的救恩。什么叫十字架的救恩？耶稣神的儿子替我的罪背了大黑锅。所以他说什么呢？耶稣已经替我背了黑锅，我现在这个小黑锅算不了什么。各位，你怎么样去祝福别人，都在你的生命。这个不是什么教会要他做的事情，也不是说在教会学叫我们怎么去替别人背黑锅，也不是讲道，也不是说执事，也不是说长老，就是在生活平常生活当中，在职场的里面，这种的散发出来的基督徒的见证，这个都是一个什么呢？祝福别人的。有另外一点，我们华人教会呢，很对这个社会啊，很大。我说我问你问题，你喜欢多不多吗？99%的说不喜欢。不然的话，你为什么来这里？还住了35年？当然不喜欢多伦多。我第二个问题问你：你爱多伦多吗？哎，喜欢就是爱了，爱就是。各位讲错了，你喜欢多伦多，因为这里很好的就业机会，东西很好吃啊。天气呢，四季虽然有时候太冷，没关系啊。你认为所住那是好处？什么叫做爱？爱的意思说，多伦多那是黑暗的。有需要的、有问题的，都那个地方，你有所承担，你才算是爱多伦多。我说你对多伦多这个地方，哎，我们是中国人，这是老外的东西。各位，这是老外的东西，这个不是圣经所教的。圣经说，无论你什么原因，甚至对那些被掳的以色列说，甚至你到了巴比伦，你是被掳的，你不是愿意去的。上帝说什么呢？你在那个地方要为那个地方的人求平安，你知道吗？啊，巴比伦呢是他们的敌国呢，但是他们被掳了。上帝说你在那边安居乐业，要为那个地方来求平安，那个地方能够好起来。当然你们都当然不是被掳的，谁被掳的举手？不会啊，都是自愿的，拼命的要来这个地方的人，各位。所以不单只是要爱，要喜欢这个城市，要爱这个城市。你说哎呀，你不是都能做的需要太大了，我怎么做得了啊？我不需要你全部都做，你承担一部分，你承担多伦多社区里面这个需要，每一个教会承担一部分，这个叫爱多伦多。我现在目前为止从来没听过一个教会的每一年的主题是说我们起来爱多伦多，我们只是喜欢多伦多，我们没有爱过多伦多。所以呢，什么叫做侍奉神啊？什么让神诞生的工作？第一个就透过良好见证，第二，通过你对这个社区的关爱，某到社区的需要，困苦的人、无家的人、有残疾的人，虽然我们大概是个社会福利国家，但是有很多需要，政府没办法能够接上去，我们爱的人，教育的，咱们祝福跟别人祝福啊，你要好见证去祝福别人，你要爱这个社区。我是说，你回到中国的话。我说你就得回到中国，你也要成为中国那个地方爱你的。你不杭州，你不是喜欢杭州，你还羡慕啊什么什么天上有什么地方什么，我都忘记。上有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哎，对对啊，苏杭啊，苏杭太漂亮了！哎呀，我真的爱杭州，苏杭。你喜欢苏杭，你还要爱苏杭，为苏杭的人求。我看看我能够改变苏杭里面有什么的社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困苦人的需要，我帮一点点，就是爱。就用你所传的福音来去祝福人，传福音。哎呀，传福音我就不懂怎么传的，这样子。各位，我不是叫你做布道家啊，但是呢，罗志林很诚实的。在外邦人面前来见证耶稣啊，告诉他说啊，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从前在纽约有一个下流的人， 那么人家介绍他去看医生，这个医生叫 Dr. Good，Dr. Good 很简单的 Dr. Good。那么那个医生呢，就医好他的病了，重见光明，他高兴死了。那他就说，这个医生说，我怎么来报答你？那个人说，没有报答，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需要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奇怪，我怎么报答你？他说，我一定要报答你。我最大人生的问题要看得见，现在给你医好我的眼睛的问题，我怎么都不报答你？那医生不需要，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吗？他想来想去，怎么去报答他呢？他就在纽约的地铁里面的车厢里面，结果叫广告版面嘛，对不对？上面小小的拍拍，给他卖广告，他就出不了几块的广告，就说一句话说，罗振理跟你的亲戚眼睛有问题看不见的话 ，go to see Doctor Girl， 去找这个 Doctor， 什么医生吧，他能够帮助。他用这个宣传的方法来报答那个医生，你知道吗？他说我从前眼睛看不见，现在这个 Doctor 这个医生给我看见，所以呢，罗氏里的家人眼睛有问题，我去看他吧。各位，这个就是传福音。以前我是什么样的？现在啊，我们只是看书嘛啊，奇异恩典，对不对？啊，前我世上啊，既被取回啊，下眼对不对？近的是吧？下眼近的看见是不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见证，用传福音来去见证。各位，神在你为你工作，神也在你身上的去工作，最后神要通过你，通过你所传的福音，通过你生活的见证，通过你在社区里面所做的好心的事情。上帝使用你来祝福百姓。好，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拯救我们，我们成为你生命的杰作，我真是要感谢你。哦主啊，我知道一件事，我们不单要领受你的祝福，我们要把你的祝福通过我们生命流到别人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通过这一道，我们在你面前有更深的祷告。主啊，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